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呢，是新约非常实用性强的一卷书，它在告诉我们不但要听道，更要行道。所以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雅各书呢，就是雅各书二章所说的啊，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啊。所以我们若是真的相信，若是真的神的种子种在我们心里啊，长出了一棵树，那这棵树呢就一定要结果子，真的信心呢就一定会带来行为啊，也就是在主里我们的圣洁和善行。所以这个是雅各书的一个主线。雅各书写作的年代呢比较早，是属于早期的书信啊，那它应该是在公元40多年，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教会还是非常早期，所以我们可以大概能够看见呢，在最早的基督徒得救之后呢，很自然就会出一个问题，那既然相信耶稣基督就得救啊，那是不是脑子里相信啊，嘴里说一说啊，我就得救了呢？所以雅各在这里解决了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被改变呢，说明最初的那种子种下的时候出了问题啊，说明我们最初的信心出了问题啊。所以雅各书呢，并不是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教导，恰恰相反呢，它是补充了在罗马书因信称义里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也就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信心是活的。罗马书说的信心不是一个死的信心，不是一个我们嘴里说一说脑子里理性上接受了就还是回到我的生命那罪里去啊，那各样的败坏里去啊，这是错的。所以雅各书很鼓励或者说呢推动当时的基督徒的去关注自己的属灵生命啊。所以雅各书的作者呢，应该是主的弟弟雅各，耶稣的弟弟雅各啊。那这个是在圣经学者中有比较一致的意见。那写的对象呢，是当时的基督徒啊，在雅各书的一章一节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12个支派之人的安啊。所以散住12个支派，说明主要呢还是初代的基督徒，而且初代基督徒呢很多可能是犹太人，所以有比较重的这犹太的背景啊，所以12个支派。但是呢，他们应该是主里的弟兄，所以雅各书反复出现的一个词就是弟兄们啊。二节我的弟兄们，19节我亲爱的弟兄们啊，2章1节我的弟兄们。所以显然这个并不是在对着不得救的人说的啊，是在对着已经得救，但是呢，在这一点上呢却没有特别关注，也就是自己的属灵生命啊，圣洁与善行上有问题的啊，是这么一个背景。所以我们来看雅各书的一章啊，一章可以分作呢两个部分。那一节呢到第18节是第一个部分，我们可以总结成叫信心和试炼啊。那试炼中信心成长。19节到一章的最后呢是第二个部分，叫听道与行道啊。雅各告诉我们就是要听道，一定要行出来啊。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2节到4节呢是一个段落。圣经说呢，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啊。这里呢讲到一个很关键的词啊，试炼，以及呢另一个很关键的词信心。那试炼中呢，二节告诉我们要保持喜乐的心。那试炼呢又是百般试炼啊，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啊，这个信息量很大。首先告诉呢我们一定会有试炼啊，不是说你们可能落在，是已经落在，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那落在的意思呢，就是我们也许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环境，我们自己就在这个环境里了啊，这说明是出于神的啊。所以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这个环境呢有试炼，试炼呢一定不是舒服的，一定不是我们的肉体或者我自己愿意去经历的而且这样的试炼呢叫百般的，说明神会 常常把我们放在这样的环境里。但是雅各的劝勉是什么呢？都要以为大喜乐，要在这里我们要保持喜乐的心，那自然会问哈，那为什么呢？所以第三节就讲了，因为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那信心在这样的试炼里呢，我们会生出忍耐来啊，所以这个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啊。神为什么要给我们一些患难呢？在患难中啊，我们会在信心里培养出忍耐的品格啊。那这就是跟神的圣洁有份了啊，因为神就是这样的，耶稣自己啊就是蛮有忍耐的爱的啊。然后在这忍耐中呢，还要在第四节啊，要当成功啊，所以。并不是说呢，我们忍耐在半途呢，我就放弃了啊。所以忍耐到底啊，忍耐就成全了啊，就成功了啊。所以这个是雅各给出来的第一个开篇的信息啊。那第二个呢，就是五节到第八节，在忍耐中呢，我们需要什么呢？在试炼中我们需要什么呢？需要主的恩典和智慧嘛。就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啊，假设主把我们放在一个试炼的环境里啊。那有很多的难处，那我们这个时候一定会需要什么？我说我要跪下来祷告，我要求啊。那我要求主的话呢，就求去第五节说，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的，那我要求智慧嘛。我在这个难处里，我当怎么做了？然后呢，还有一样，就是我在这样的祈求里，我要相信啊。这就是五节到第八节告诉我们的。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注意这里用了一个必啊，而且神的形象在这里，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我们常常说主是不定罪的神，不责备人的啊，他愿意给，只是呢他要把东西给到我们手上的时候，常常需要一个苦难的环境。这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我们的问题。我们在顺境里呢，常常忽视神啊。神需要一个苦难的环境呢，让我们醒过来，好安静领受他给我们预备的好东西啊，这些属灵的祝福啊，圣灵的果子啊，都是要在这样的环境里给出来的啊。所以在这里呢，神要赐给我们的时候啊，他是满怀恩典的。所以我们在第五节就能明白啊，主要赐我们什么呢？恩典与智慧嘛，赐就是代表恩典嘛。那智慧呢，就是我在这个环境里我需要的，他不斥责我们啊。所以我们在难处里呢，我们要相信主不是来定我们罪的啊，主是来让我们明白，更深的明白他啊，明白属灵的真理啊。第六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啊，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啊，所以一点不疑惑啊，这是我们从第五节到第八节得出的结论啊。所以我们在苦难中呢，常常会怀疑和犹豫啊，就是会想这是不是不是出于主的呢？啊，是不是主不关心我了呢？主不想要给我呢？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容易进到的境况。所以前面几节讲到了，那试炼呢是要有喜乐的，因为试炼是神的旨意对我们有好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要相信神是良善的，他是赐智慧赐恩典的，这样的一个信心能使我们守在神给我们的环境里不动摇啊。这就是五节到八节想告诉我们的，不要心怀二意啊，不要沮丧啊，远离啊，这就可惜了啊。那第三个点呢，第三段呢，就是九节到第十一节，还是继续这个话题啊。整个前面十八节都是在这个话题里啊，不同的角度。那九节到十一节呢，作者就开始给了我们一个例子啊，比方说呢，在卑微的弟兄升高啊，比方说呢，富足的弟兄降卑，这就是一个极大的环境的变化。那这样的环境变化呢，其实借着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知道，这是主的主权啊。然后呢，给出的建议呢，就是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所以无论什么环境呢，要保持在主里的喜乐， 然后他解释了第十节的后半段，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就告诉我们保持喜乐的心呢，是相信主的旨意啊是良善的，而且相信永恒，轻看短暂的今生，这是个秘诀，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在苦难的高高低低的环境里持守在对神的信心里呢，不心怀二意呢，就是知道神在永恒里已经给了我们确据了，就是我们虽然短暂的今生时间里的事我们可能不懂啊，神也没有在他的主权里没有让我们都明白，但是主让我们明白永恒里的事已经明白得很清楚了，我们借着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很清楚地知道我得着了永生，我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的救主，请求他赦罪赦免我罪，我就得着了永生，所以永恒的事啊，永恒的祝福神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在这儿呢，借着九节和到十一节，尤其在十一节他用了一个比方啊，讲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啊，他是在讲地上的财富啊，地上人看重的一些东西最终都会凋零啊，会过去啊，所以自然呢我们在高高低低的环境里呢，如果我们并不以这些要过去的事情为我们心情影响心情的那个点呢，我们就自然有信心守在神给的环境里啊，所以这是九节到十一节解释的角度啊，给了我们一个例子。那十二节到十八节呢，就进一步往前进了啊，就讲到永恒的祝福啊，就我们先看十二节，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啊，所以忍受试探是有福的啊，因为忍受了试探他就通过了这试验，通过试验呢他会得着生命的冠冕所以前面呢二节到四节讲到会给我们属灵的品质信心生忍耐，在这里呢永恒还有祝福所以十二节其实是承接十一节的，因为十一节讲到今生的东西不重要，会过去，那我什么重要呢？生命的冠冕重要我不是看重地上会凋零的会衰残的那些所谓的财富的祝福也好，地上的祝福也好，我看重的是生命的冠冕，那我就会有信心守在这环境里而不动摇所以这个是十二节讲的意思十三节呢他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他就解释了这个试探这个事情所以十二节到十八节中间呢有很大的篇幅啊讲了两个小点一个呢就是试炼试探试验的区别我们稍作解释因为试探在这里这个词呢其实是在讲我们呢被罪所吸引这件事十四节就解释了个人被试探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试探呢是撒旦要引诱我们去犯罪但是呢神会许可这事发生，虽然不是出于神的，但没有神的旨意呢撒旦也做不到就好比约伯呢撒旦会去试探他，但神许可但试探这件事情最终呢会使得我们进到一个就像考试一样，这就叫试验所以十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经过试验呢那就我在试探中我不犯罪，我就通过了考试，我就经过了试验，那我最终呢可以得着冠冕所以在这里他解释了这试探呢我们不要说是神做的，我们不要说哎呀我这些罪是神一定要给我的并不是神本意并不是这样所以试探是我自己进到这罪的诱惑里去的，但神是怎样的呢？这就是十二节到第十八节的很长篇幅里的第二个点他讲主是不变的十七节说各样 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十八节，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所以主是不变的，什么不变呢？赏赐不变，真道不变啊。他不是说会他不试探人啊，撒旦是一直变的啊，所以主是不变，他是赏赐人的，他是有真理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用约伯做个例子哈，就好理解从二节到第十八节的概念。那约伯自己呢，他是一个在地上的圣徒啊，信神的，信主的。那神呢给了他一个很大的试炼。我们都知道约伯记啊，那撒旦呢攻击了他啊，他的财物也没了，儿女也没了，健康也没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他的心呢其实是进到了一个试探里啊。这试探就是他可能会抱怨神啊，他可能会远离神啊，因这个是被罪吸引的啊，人在苦难中可能会犹疑啊，可能说我走了啊，我要抱怨啊，那这个就犯罪了。所以当约伯不犯罪的时候呢，他就经过了这个试验啊，所以是撒旦试探了约伯，约伯在试探中他守住了，他守在了对神的信心里啊，所以他经过了这试验，他得了生命的冠冕啊。然后呢，整个过程构成了对约伯的试炼，因为他在整个苦难的环境里啊，他的信心得着了熬炼，而且呢，他对神的认识更深了啊。所以在约伯记的最后，他说：“我虽然以前风闻有你啊，现在亲眼见你啊。”所以他对神的认识更加深了一层啊。所以这是我们借着约伯记呢，就能理解啊，从雅各书的一章的一节到第十八节啊，整个的过程到底在讲什么啊？这也是雅各告诉我们，我们最好也要像约伯那样去经历的啊。所以雅各书的一章的第二个部分呢，十九节到最后呢，讲了另外一个道理啊，叫听道和行道的关系。结论呢，就是听道以后呢，一定要行出来。我们先看第十九到二十一节啊。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所以这里在讲呢，听到呢要积极，犯罪呢要不要做啊？所以要快听慢犯罪啊，不要着急进到犯罪里去，要多听神的道啊，这是我们能够看见的。然后呢，在第二十到二十一节呢，我们可以总结呢，要脱去罪。领受神栽种的道啊，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要脱去缠累我们的罪，领受怀温柔的心呢，领受神的道。所以这是雅各给出来的一个建议，但是呢，在这个建议上呢，雅各立刻就进到了他要推动我们，要我们去关注的一个点，就是不能只单听，要行出来。因为这个建议是我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我们都知道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呢，知道了就算了，这就麻烦了。我们不能只知道，我们要让它变成我的生命啊！这就是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讲的。我们一节节往下看啊。二十二节说呢，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所以二十二节可以看作这一长段的一个要节啊，就是要行，不要单单听。所以不要单单听的意思就是，听了固然重要，但是听了一定要变成自己的生命，就像种子一定要最后结出果子来才有意义啊。所以在这儿呢，二十二节的一个关键词是欺哄，因为只单单听呢就变欺哄了，就是假的啊。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用了一个例子，就是镜子啊，他说如果听了又不行呢，就像照了镜子就走开，是什么样子就不知道了。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照了镜子知道自己是脏的然后就走了。难道我们在神的道里看见了自己是什么样子，我们不想让神改变我们吗？我们不想要那个圣洁吗？那如果是这样，就只能说呢，我一开始渴慕神的就不是他的圣洁啊，这只能得出这个结论啊。所以23到24节呢，这个 对着镜子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哈，那推动我们去思考一下啊，我们在神的道理该怎么回应啊？所以25节呢，他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啊，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啊。”这里有非常多的关键词，第一就是查看，查看就是我要读神的话嘛。神的话在这里被描述成全备使人自由啊，这的确是这样。然后呢，要实在行出来，光查看不行，要行出来。那行出来之后会有什么？必然得福，在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教导啊。所以雅各书其实是一卷极宝贵的书啊，给我们今天在成圣的路上啊，基督徒成圣的路上是要常常去默想一下神。神借着雅各告诉我们这些话啊，所以我们只查看不行出来啊，这是一个陷阱啊，这是我们可能生命不能成长啊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啊。那最终我做出来会怎么样呢？神告诉我们会有福的，在所做的事上我们就能看见神的恩典。26节呢和27节就讲了另外的对立面，他说如果不是这样，若呢就是假设一个基督徒他不是这样，他以为他若以为自己是虔诚，却不勒住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勒住舌头的意思就是，勒住舌头的人就是能够在圣洁上被神改变的人所以那依然还是把自己里面那其实并不属神的话倾倒出来的，那这是显然神并没有在他里面掌权所以勒住舌头是一个神掌权在自己生命里掌权的一个标志所以若有人自以为虔诚他却没有圣洁，我们可以这么理解那这人的虔诚就是假的，就意味着呢，我说我是信的，但我却没有行为，那说明我这个信心是有问题的所以27节也是一个道理那真正的虔诚是什么呢？他说虔诚叫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圣洁和善行我们可以总结27节。27节说，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这是善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是圣洁还是这个道理就是我如果没有神在我里面改变我之后所行出来的这行为，我就不能说呢我是信的，我更不能说呢我是虔诚的。所以总结从19节一直到本章最后呢，我们还是可以得出这简单但非常重要的结论，听到一定要行出来不能只单单听欺哄自己。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愿意听了而且行。哈利路亚。